感谢神，教会在过去几周的主日信息是生根建造系列。那这个生根建造的内容也是我们一对一新生命教材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五个单元，也就是处理罪。刚好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很多的这个认罪处理罪的信息呢，在刚才的信息刚才诗歌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提醒，跟今天的主题非常非常的配合。我想罪呢是我们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非常不同的地方。很多的人特别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一听到要承认说他是有罪的，其实是很不高兴的，觉得说我好像被控告说我是罪人这样子。但是呢，感谢神，圣经所说的犯罪跟一般属世的所谓的犯法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要更多的来了解，一般我们对于罪这个字的原文呢，有一个解释，就是呢，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好，我们知道射箭的目的就是要射到某一个靶心，但是呢，这个罪就表示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也就是呢，我们的生命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没有办法达到神圣洁的标准。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我们个人，或是我们看见身边的人，很多时候，做事没有做到位，那常常就是差一点，那边达不到，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事实上，本来神造我们人呢，是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而且呢，上帝要我们治理管理这块土地，要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上帝不只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使命，更是向人吹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领受圣灵的能力，还有智慧、品格、判断各方面所有的资源，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然而我们知道，因为罪入了世界，那个罪呢，就是使我们与神隔绝，让我们原来跟神是有这么样重要的关系跟连结呢，却断掉了这样的一个同在，就是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就失去了。所以呢，因此呢，因着罪我们全然败坏，使这块土地呢受咒诅，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命定。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家里有很常用的一个电器叫做电风扇。大家家里有电风扇的举手一下，应该都有，对不对？这个是哇最简单的东西。那我们也当然都知道说，一般的使用方法就是要把电风扇插电，然后呢按下开关，这个电风扇就会可以很轻松的来启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享受电风扇的凉风。但是呢，那个罪呢，就像是我们心里被蒙蔽了，我们竟然不知道电风扇要插电齁，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电风扇，然后知道它可以凉风，但是呢我们竟然是用自己的手指去转电风扇的扇叶，然后想说哇怎么不太有风，它不是会吹风吗？怎么会没有风呢？那我们人的生命，那个罪对我们影响也是，本来呢神造我们是我们生命要有神的同在掌权，带出的智慧能力我们才能够治理管理这块土地，但是罪蒙蔽了我们的心，罪使我们跟神隔绝，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所以这就是罪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三节，三章二十三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很清楚的讲到世人，包括你我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那因为亚当夏娃的一个传承，我们也传承了罪性，世人都犯了罪，失去神同在、神荣耀。因此呢，在今天信息渴望让我们更多认识罪，还有罪带来的影响。当然最后我们要靠主知道怎么样处理罪，也胜过罪。我们从两方面来了解罪，就是罪性跟罪行。一般我们提到罪的时候，要从这两个层面来了解。我们先一起来看诗篇第51篇的4到5节。诗篇第51篇4到5节，今天的经文比较多一点点，因为罪这个主题太丰富了，而且也是 耶稣来到世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要为我们来除去罪的影响，使我们可以恢复自由的生命。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请。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刚才第五节我们提到说，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当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就有了罪。这里的罪特别是指罪性，就是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但是我们在母亲怀里的时候就已经有犯罪的倾向。好，所以就是表示我们是有可能会犯罪的。那怎么说呢？其实呢，我们知道人有犯罪的倾向，所以就算呢小时候没有被教导怎么犯罪，但是我们会自然的齁有犯罪的一个行为齁，包括我们知道很小的小朋友也会说谎啊、嫉妒啊、骄傲。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曾经偷妈妈的钱去买冰棒。那我想说很多人不同都有小时候的，诶，没有人教我，可是我心里就很想很想要吃那个冰棒，所以呢就偷偷的做了这件事。那在预备的时候我也回想到啊，我那时候很怕被抓到的那时候紧张的心情，自己也都还记得。小时候没有人教，但是竟然我们就知道有些事是不对的，可是我们却会去做，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性，就是一个犯罪的倾向。那罪性也就是一种律，一种律会牵引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好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地心引力是一种定律，对不对？但是那个罪性也是一种律，深深的影响我们。后面我们也会更多的来了解。刚才所读诗篇的经文呢，它是大卫的一个认罪悔改的诗哈。那在这个经文里面还提到说，他犯罪是得罪神，是亏欠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有说，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一切都是从主所领受的。我们不只领受一切好处资源，我们是神对我们生命是有目标有计划的。那你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却不按着他的心意，却不为他而活，这就是罪。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的经文，也一起来读清。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是的，违背律法就是违背神的旨意，而违背神的旨意就是犯罪。所以刚才提到说人有罪性，因此我们有犯罪的倾向，会带来实际罪的罪行。那其实我们所谓的罪行呢，包括犯罪看得见的行为，可是实际上犯罪的动机也是罪行。好，我们知道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恨人是动机，我们看不见恨人，但是因着恨意，因着这个动机带出杀人的行动。耶稣也说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好，所以呢那个动机其实本身就已经是罪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动机跟行动？就是因为有犯罪的那种倾向。如果呢有了犯罪的动机却没有察觉，也没有及时的制止，就很可能持续的来扩张，变成实际的一个具体的犯罪行动。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犯罪的动机呢，其实它跟私欲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接着继续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的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一阵子教会每日亲近神在读士师记，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有蛮好几天的时间都是在讲参孙这个士师。那参孙我们对他的认识，除了他很有力气以外，你会发现他的一生呢都不断在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他口腹的私欲，满足他情欲性欲的私欲。所以呢最后他的结局就是跟敌人同归于尽。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参孙的生命呢，让我们真的是要学渐戒，不要放纵我们的私欲。在刚才所读雅各书的经文也是特别提到说，我们自己的私欲呢牵引诱惑我们，所以当我们不断的来顺从情欲，顺从我们的私欲的时候呢，就会生出罪来， 而罪的结果就是死。这个死呢，我们看见的不是犯罪的人马上就是倒地停止呼吸，那个死更是一个影响更深的，叫做灵性的死亡，灵性的死亡。那我自己呢，察觉自己的生命会有一些上瘾的行为。一开始呢，可能我觉得想要休闲，想要轻松一下，那做了一些的活动，但是呢，当我不断的强调在乎想要更放松，然后想要更投入满足自己那种放松的私欲的时候，其实就会慢慢变成上瘾了。那个上瘾甚至你就是有一个动力，常常一个意念说你可以玩一下，你可以做一下。那当我没有制止，没有察觉这样的动机的时候，不断的去发展的时候，其实它就会让我上瘾。不止如此呢，这个上瘾呢会影响我渴望来亲近神，包括呢我们说读经、聚会、祷告、听讲道，常常容易是分心的齁。可能明明你分别时间要来读圣经，可是就是读不进去。你想要祷告，可是就没有办法专注，里面好多不管是画面或是意念在搅扰我们的心思。所以呢，那个私欲产生的罪，产生的失控呢，会影响我们对神还有对属灵的事物不敏锐。这也就是保罗为什么提醒我们说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那我们继续来看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罪呢，不只是刚才我们说的罪性跟罪行，罪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当我们更认识之后，也靠主来渴望活出没有罪的生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的23节，罗马书六章23节，一起来念，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哦，罪的工价，罪的代价就是死，犯罪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刚才有提到说这边死更是指灵性的死亡，也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永生神，他是我们永生的一个源头。当我们与那个永生的源头隔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那个永生的一个生命跟祝福。我曾经听过华神前院长周公和老师说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壁虎，有没有？有看过壁虎的举手一下。我想大家应该对壁虎有一个印象，就是那个壁虎会断尾巴，对不对？他就遇到天敌，遇到危险的时候啊，他判断说哇，我要赶快逃走，他就会用断掉尾巴，让那个尾巴，可是他尾巴就是虽然断掉还会一直在那边动，然后吸引那个真正的敌人的注意，他就可以趁机逃跑了。那个尾巴还在动的时候，可是请问他还有生命吗？其实是没有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与这个有生命的这个壁虎本体已经离开了。那他只是还有一点点存留的生命力在活动，可是这个断掉的尾巴呢，其实活动了几分钟它就停止，而且就死掉了。那我提到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灵性死亡，与那个永生的神隔绝的时候，就像那个断掉的尾巴一样，看起来还有会有一些活动，还有一些行动，可是我们生命，属灵的生命不会成长。因为第一个是跟神隔绝，那第二个是不会带来一个更新变化跟属灵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一个犯罪的生命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内疚、空虚、困惑，或者是心灵软弱，甚至刚才提到没有属灵的胃口。我自己也是刚才有略略提到，当我知道我现在一些私欲的一些享乐，但是呢其实那些都会影响我来亲近神的动机，我来渴慕神，甚至对神的敏锐。在我们听过有一位乌干达的穆约翰牧师，他也曾经提到被黑暗权势辖制的，他整理有八种的层面的一个彰显，不只是个人的，甚至是群体的一个活在黑暗权势的辖制里面。第一种他提到就是一种罪恶的生活方式，那很清楚知道那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呢，不是神喜悦的一个罪恶的生活方式。第二种是血气的生活方式，也当然包括是顺从情欲肉体的这样的一个血气的方式。第三种呢是属灵的蒙蔽。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曾经觉得自己表现蛮好的，觉得说蛮认真的啊。后来呢 穆约翰牧师讲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好羡慕有些弟兄姐妹对神是很敏锐的，很容易感动的，我觉得诶，我的领受好像都常常没有感觉。其实讲白了，很多时候那个是一种麻木，一种蒙蔽。好，所以呢，求神光照我们是不是在属灵的蒙蔽的光景当中。还有第四种是提到属灵的创伤。好，我自己也领受到说，常常那个罪跟伤常常是在一起的。那很多人呢，因为神是健康的，神是神给的生命是喜乐的，是平安的，那个创伤就是表示不健康，对不对？我想它是不完整的，不完全的。所以呢，在属灵的创伤当中，其实呢，那也是有恶者辖制的一个机会。第五个是压制跟疾病，好，压制跟疾病也是跟刚才所提的一些的生活有影响。当你渴望来到神面前，可是你感受到一个压制，没有办法让你自由的来敬拜。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有一些被压制、被拦阻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哈，听过一个姐妹呢，她每次要来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她的那个房间里的柜子就会那晃晃晃，有点像地震的感觉。诶，其实就是每个人的经验跟领受不一样。甚至也有听到别人说，诶，他每次想要来教会的时候他就会头痛。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的经验，可是这些都是恶者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瑕疵跟作为。第六个，贫穷、缺乏或者是相对的贪婪。好，因为神给我们都是共用的恩典，但是呢，我们觉得邻里贫穷、生命不足，好，那或者是说我们不以目前的光景为满足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神给我的是够用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些的现象。还有第七跟第八是比较大范围的区域性的灵的瑕疵或者世界性的体系。举例来说，我们常会说，诶，某一个地点、某一个城市那边好像就是八大行业比较多的，或是我们说赌城都是在做赌博的，这是比较明显的这种区域性的一种瑕疵，有恶者的作为。所以呢，当我们察觉，当我们来检视自己生命是不是有这些被黑暗权势辖制的现象，目的不是要控告指责我们，而是呢，我们渴望更多得着神的安慰、医治、释放还有赦免。好，所以呢，有时候我刚才有说，常常觉得伤跟痛会很容易在一起。那有痛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容易来保护自己，防卫。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就没有去处理我们的伤口。那个伤口其实是持续在的，那个伤害我们的原因是持续在的。但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给神一个机会，给圣灵一个机会来检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破口，也求神来挪去我们那个生命中的伤、生命中的痛。让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三节。第二章一到三节，我们继续来念这几节经文。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轻视的风俗，顺服天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呢，我们看见当我们活在罪恶过犯当中，当我们的生命是被这个罪辖制的时候，好像刚才所读的，特别是信主前呢，其实呢，我们都随从今世的风俗，其实在最终也是被恶者来掌控的。因为恶者呢，就是因为恶者呢，神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听了恶者的意念，就是把主权交给这个恶者。所以呢，我们犯罪为什么会让魔鬼有机可乘，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受到这个空中掌权者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来掌控。那这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呢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说诚实说我们信主后还是有点犯罪，那我们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22到24节。罗马书第七章22到24，我们同时来念。请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他深深的体会到一个信主后的挣扎，他知道他因为接受了耶稣，在他生命有圣灵生命的律在帮助他，在影响他，他努力的来跟神连结，但是呢，过往的一个罪性的生命也还在持续影响他。但是感谢神，虽然这个经文提到保罗的一个呼求呢，但是后面呢，其实他说感谢神靠着主必然得胜。但是我们就知道成为基督徒为什么还有挣扎，因为那个过往的那个犯罪的习性还在影响我们。可是呢，虽然有这样的拉扯的过程呢，感恩的是我们可以持续的靠主得胜，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信主有两股势力，有两个律在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不只呢要认识罪，要了解罪的影响，我们接下来进一步要更多的知道，不只是单纯的罪，这个罪跟魔鬼跟世界这三者之间是有关联的，这三者也是属灵征战的三大仇敌。我们就一起来看几段经文，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的前半部，我们来念这段经文，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对，所以刚才有提到说，为什么我犯罪跟魔鬼有关？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亚当夏娃的犯罪也是听了顺从了魔鬼的建议，表示他们把判断的主权交给魔鬼，因此呢，他就落入在魔鬼的一个掌控跟辖制当中。我们继续来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的经文，一起来第五章的第十九节，一起来，请。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是的，在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呢，还暂时在这个恶者的掌握之下，因为都还在罪恶当中。所以呢，刚才所读的经文提到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全世界也都在那个恶者的手下。然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一起来，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之前神带领我来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神让我特别留意到，原来犯罪就是会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我们说魔鬼就是偷窃、杀害、毁坏？那他怎么可以任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偷窃、杀害、毁坏？其实是我们给他有地步，他不能随便来影响我们，特别我们信主了。可是单单有一个他可以来合法的影响我们，就是罪。好，那个犯罪呢，使魔鬼有那个合法的位置，有地步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因此呢，为什么我们要处理罪，我们要面对罪呢？我们要靠主胜过罪，因为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让他在我们生命有任何的作为、任何的影响。因此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怎么样来处理罪，靠主来胜过罪。第一个部分，我们很熟悉、很知道的，就是要认罪悔改。在上个主日呢，淮恩传道讲祈祷祷告的这个主题，其实他也特别有提到，认罪祷告带来很大的祝福，带来很大的突破跟影响。感谢神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熟悉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经文，一起来，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着神的话，因着神的信实，因着神的应许，他说我们赦罪，神就可以赦免我们认罪，神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说起来很简单哦，我们仔细去想，为什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刚才前面有提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来解决罪的问题，使我们可以跟他恢复一个原来被造的关系，恢复一个 原来神的心意的关系。那可是我们犯罪了其实是要付代价的，但是那个代价我们没有办法承担，那爱我们的主就完全承担了。举例来说，有些人呢，他的犯罪比较外显的，比较明显的，我们听到说诶，有毒瘾啊，吸毒，然后呢有酒瘾啊，酗酒等等的，可是这些人认识了耶稣，也见证说他们经过神的帮助的时候，当然也借着教会的陪伴的时候，他们竟然可以断开这样的上瘾行为，断开那样子罪恶的模式，所以那是为什么？本来他们一生后面是应该是失控的，是这样子在毒跟酒精的一个捆绑当中，可是呢，因着耶稣的关系，其实耶稣承担了他们后面所要承担的那样的结果，而给他们一个新生命，给他们一个可以胜过这样子的上瘾行为的一个人生。好，所以呢是耶稣为我们承担。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跟神认罪的时候，好像我们就只是祷告，只是跟神讲几句话，但是你要知道是耶稣为我们担当了本来该我们承担的那样的后果。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了解说认罪的重要，以及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那在认罪的这个部分呢，有两个要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认罪要具体清楚。不晓得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过罪？你都怎么认呢？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人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我知道的跟不知道的，每一个大小的罪都求你赦免。虽然这样听起来还蛮合理的，对不对？觉得啊，就是干脆所有罪都这样子跟神求嘛，但是你到底知道神赦免了你什么罪吗？以及你在哪个地方完全得释放吗？其实认罪要清楚，也表示我们那个认罪的决心。但不是神不知道，是我们需要知道。阿们吗？好，所以告诉你旁边说，要清楚认罪。对，好，所以认罪呢，当我们越具体越清楚，其实呢一方面呢是让我们真的是认真的去面对我们在某些具体的罪的层面。第二个是就是有一个决心。那除了认罪要清楚，第二个要点呢是要告诉你的属灵同伴，就是让你的罪见光死。就是呢这几天刚才同工也有报告说，我们这几天在台北基督之家的会堂举行一个特别的营会，叫做毫无隐藏的单身营会。其实在这个聚会当中，他们就是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借着祷告的服事，帮助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把自己隐藏不敢让人知道不敢面对的事情来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借着圣灵的更新，使他可以靠主胜过。所以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那个隐藏不敢告诉别人，甚至自己不敢去面对的事物呢，其实那背后有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呢因为我们无力，其实实际上也包括我们不知道，或是我们无力去面对，但是神要邀请我们，我们当然也不是到处去放送告诉大家说，哦，我犯了什么什么罪，不是这样的意思，是有一个你可以信任的陪伴你的属灵同伴，或者是属灵的遮盖啊。当你愿意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也表示你有一个决心要真的是去面对那个罪。同时呢，当我们在主里的家人朋友呢，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的陪伴的时候呢，是互相的提醒说，诶，你是不是还在罪中？好，你告诉别人的时候，也请你的同伴来提醒你说，不要继续活在那个罪恶的模式当中。所以呢，今年教会推动一对一，也鼓励大家在那个在神所允许的，神所预备的这样的属灵的关系当中，有信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坦诚我们生命不足的，我们坦诚不讨神喜悦的，并且带到神面前来认罪，靠主来得胜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更多活在圣洁当中。那我们一对一的教材，除了新生命新生活里面都有提到罪的主题，其实还有另外一套大家都很知道，叫做七个释放。那每一个主题也帮助我们去更多的来查验，并且靠主来胜过罪的影响。所以真的是求神让我们愿意向我们的属灵同伴、属灵的遮盖坦诚自己的软弱。我上个礼拜跟金老师去台南的路上，我就告诉他说我有一个软弱。我就觉得我要勇敢讲出来，当然我不是到处讲，而是说在我觉得可以陪伴我帮助我的 同伴或是牧长面前帮助我遮盖我，使我能够靠主来得胜。那除了认罪以外呢，当然悔改就是更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32节。五章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一起来，请。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悔改这两个字就是很清楚的表达，除了后悔畏罪责备自己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不能继续活在原来的光景，不要继续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不要继续让神伤心。因此呢，认罪悔改处理罪的第一步呢，是因为认罪悔改就是处理罪的第一步哈。那因为我们知道罪的根本就是没有把神放在对的位置，我们要不断的脱离罪的辖制，要回到对的次序。所以教会的培育系统门徒班呢，特别有一个单元提到说要宣告主掌权，不只是把那个祷告文念完，而是在我们生命每一个层面要都要让神真实掌权，回到对的次序，才能够断开罪的影响跟捆绑。因此呢，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才能够胜过罪，而是必须依靠神能够胜过罪。因此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6到9节的经文。约翰在他的书信当中特别对于罪有一些清楚的说明，我们就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的3章6到9节的经文，一起来，请。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刚才所读的第六节提到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那我就想说，诶，我现在好像还会有时候犯罪，那我是不是不住在主里面？我们的逻辑不用这样推论。还有更多知道他原来的意思，那个不犯罪是没有习惯犯罪，不是持续过一个刻意主动犯罪的生命，而是说虽然偶尔我会被过犯来所胜，但是我的动机我的意念是愿意靠主胜过罪的，所以是活在不习惯犯罪的这样的生命。那我们的罪，我们对罪会继续的敏感，而且愿意继续住在主里面。所以呢，是因着主的复活的大能，他的性情取代我们老我的性情，因此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在刚才念的第九节里面也提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个从神生的也就是我们不断亲近神，不断把主权交给神，神的大能就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可以活出圣洁不犯罪的生命。对于胜过罪呢，在罗马书第6章12到14节，保罗刚才也有提到他的挣扎，但是他提醒神的儿女，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三节经文，请。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不是做主的仆人，就是做罪的仆人。我们不是让神做主，我们就是让罪做主，没有恶，没有恶，就是在我们的主观，在我们动机里没有其他的选项。所以呢，我们要更有意识的让神真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然后靠主来过胜过罪的生活。最后我们也再来念罗马书第8章1到2节，怎么样来靠主胜过罪呢？我们一起来，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 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呢，弟兄姐妹，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经历啊。虽然我们有犯罪，但是我们靠主胜过罪。好，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信心，也要有决心，继续的来靠主处理罪，过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呢，不是在罪中打转。我们被造的目的也不单单是处理罪，还要更多的为神对我们生命美好的计划而活。因此呢，在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呢，除了了解罪、认罪悔改，并且胜过罪以外，我们更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主而活。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第12章1-2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起来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直强调神对我们生命是有计划的，是有目标的。我自己呢，很多弟兄姐妹啊，在牧长们在最近呢，也更多的给我回馈跟肯定，说，因着我的尾声呢，教会的很多的宣教呢，大大的被神祝福哈。那我的个性跟我自己过去从来没想过我会这么样的参与在宣教的服事当中，但是这就是神对我生命的命定，阿们吗？神借着我来尾声宣教，也带动教会更多的回应神，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这是神对我的计划，但是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心意，他的计划。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为主而活，活出神对我们的计划。因此我们再来念加拉太书的2:20，加拉太书2:20，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也请敬拜团的同工来预备，一起来，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此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如今我的老我已经与基督要一起同钉十字架。在我前面的生命当中，若是那个血气的那个不合神心意的动机意念的时候，我们要拒绝它，我们要靠主来胜过这样的一个诱惑。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所活的动机、目标，甚至所活的智慧跟能力，都要从神而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是神是爱我的，他为我所做的，因此我要为他而活。在我面对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呢，我曾经在我们当中也分享，我在第一个全职的教会服事的时候呢，跟那时候的牧师有一个生命的磨合的过程哈。那一开始呢，因为我那时候一方面比较更不成熟，然后生命更年轻，当牧师呢对我有一些要求我做不到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呢就开始自我保护，我没有想到说可以好好的跟牧师沟通，然后反而呢自己有很多的自我的判断，说啊，牧师都不体会、不体谅我，没有为我着想，他不了解我等等的一些部分。实际上是因为我那时候服事没有经验，我有很多的害怕、胆怯，然后不敢勇敢的跨出去。我那时候的选择就是自我保护，后来呢就越来越里面就越来越不能忍受、受不了，甚至呢会在跟牧师对话的时候会顶撞他，然后用不好的态度跟口气来回应哈。所以呢，其实我也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最后呢，我自己在很多负面的思想辖制当中，感谢神圣灵启示我，我被负面思想捆绑，所以我就借着赞美的祷告胜过那时候的辖制哈。那后来呢，慢慢的我被神来释放的时候，神就光照我说，在那个自我中心、那个骄傲不顺服的光景的时候，很多重要的真理我都想不起来，包括呢，其中我很惊讶说，我没有想过要饶恕我的牧师，就说竟然这么简单、这么基本、这么重要的真理，那时候是没想到的哈。当然还有很多的真理呢，还包括我跟神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一直没有那个属神来的安全感。 那我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后来神也帮助我要更多转向神，让神的爱来浇灌充满。神提醒我说，不管我的牧者或是我的事工要怎么进行呢，其实要知道动机是爱神，神也爱我。所以呢，当我更多的被神的爱来浇灌充满的时候，我里面更多的安全感，也更多的主动，并且呢跟牧师就有好的沟通，恢复好的关系。所以后来呢，神让我跟这位牧师呢后面的配搭就非常的有默契。甚至我们在不同的时候离开我们之前服侍的教会，当我后来离开的时候，我甚至跟神祷告说，如果上帝呢要带领我跟之前的牧师继续一起同工，我是可以的，我是愿意的。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还有甚至今年年会的时候，我在教会当中被案例做牧师，我的前牧师呢，他也本来要来观礼，然后后来是因为师母现在在癌末当中呢身体软弱，他才没有办法过来参加。但是我看见呢，因着我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神的爱充满浇灌，我就恢复跟神跟人的关系。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说活在最终的光景，就像在黑暗权势的辖制当中，就好像呢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都是黑的，那我们当然希望呢除去黑暗，然后那个黑暗可以除去，但是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不会做的是拿扫把扫黑暗，也不会用水把黑暗洗掉，因为知道那是没有用的。大家都知道黑暗是因为没有光，所以在最终被恶者辖制是因为没有神，是因为没有让神在对的位置。所以我们要靠主胜过这些罪，胜过黑暗权势，就是让神回到我们生命中对的位置，让主掌权，为主而活，才能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胜过这样罪恶的本性，活出得胜的生命。因此我们就用这首诗歌靠着耶稣得胜，我们自己来回应神，求圣灵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我邀请弟兄姐妹站立在主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罪，但是主爱我们，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一起来，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耶稣的神，终究是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跟光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再次举起手来宣告，
靠着耶稣，
阿们，主是的，我们必然能够靠着你来得胜。
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着我的神。
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虽然前面的圣餐礼拜已经帮助我们更多的省察，在刚才的信息当中是不是还有被圣灵提醒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察觉，或是不愿意面对罪，是有一个恶者的谎言， 会影响我们说不要去面对，不能去面对，但是求圣灵来光照在我们里面有什么错误的信念，求神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弃绝谎言，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因此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为自己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刚才被提醒的都要更多的封存在我们的心中，活出荣耀胜过罪的生命。我们为自己同声开口祷告，请主，谢谢你帮助我们，主在刚才的信息当中，主在圣灵的提醒当中，主有什么事还帮让我们过去有错误的信念的，让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愿意靠主来胜过一切的罪，不要继续活在罪中。求你来主来影响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真的是接受圣灵的光照，主真的是进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子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领着我的神。刚才信息中特别也不断的提到，罪就是因为没有神，因为没有把神放在对的位置，我们也要再次的来到主面前，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求神帮助我们与他对齐。我们与他对齐常常也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不熟，我们需要来熟读神的话，知道神的真理，并且更多的在祷告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启示。因此弟兄姐妹，邀请大家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把我们各个层面的主权交给他，让神真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是的，谢谢你，主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你所造的，主我们的生命也要更多的为你而活，主让我们真实的领受，主你要在我们各个层面来掌权，主我们把我们的身心灵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思想意志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全人全心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帮助我们，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神，众子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最后一个祷告就是为着教会来祷告，神把教会设立在这边，设立在这个城市，设立在这个国家，也要带领这个地方来认识神，靠主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因为我们看见那个权势不只影响个人，更是影响一个地区，影响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这地区的人起来，这地区的教会起来，为着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来祷告。因此我们为教会来祷告，愿教会也同样的顺服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回应神的旨意。我们同声开口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祷告，最后请联发长老带领我们回应跟祝福，同声祷告，主谢谢你，我们同声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主愿你的教会主被兴起来成为明光，要来照耀，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主我们的教会要更多的让你掌权，为你而活，求你来带领我们。
哈利路亚，主是的，谢谢你，主啊是的，在你的爱中我们要宣告，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的软弱要在主你的刚强里面，我们要再一次的要跟主一样的刚强起来，主啊在我们的软弱的地方，主是的，我们承认在我们的里头，主啊我们的肉体之中我们没有良善，是的，主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主啊是的，在你的恩典当中，主我们不被定罪，主啊但是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让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罪， 主啊，是的，我们要悔改离开罪，主，我们要靠主来胜过罪。主，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继续的在罪中打转，让我们不在罪中流连，让我们不在罪中徘徊，享受那罪中之乐。主啊，断开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不讨你喜悦的那些罪。主，我们内心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常常的容让自己对罪妥协，甚至习以为常。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再次的求你圣灵帮助我们，靠着耶稣来得胜。我们这一生要靠着主你的爱来胜过那残累我们生命里面的罪。主耶稣，我们为教会祷告，让教会哦，主啊，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明光，成为这地的祝福。主啊，谢谢主，因为你是圣洁的主，因为你是厚恩待我们的主。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再次的提醒我们，是你带领着我们得胜。谢谢主，谢谢主，我们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大能常与我们同在，特别在帮助我们，我们力不能胜的这些使人不喜悦的罪上面，能够当主的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认罪，我们不要悔而不改，认真的面对这生命中圣洁的主。谢谢主，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今天的主日崇拜在此结束，一切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